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平安。耶稣基督复活之后40日，升天，升天之后就是今日圣灵降临节。在耶稣升天之前呢，他对门徒这样交代的，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从为我作见证，在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是传福音的吩咐，也都是我们基督徒熟知的所谓大使命的吩咐。我们时时都觉得由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再到世界的地极，是一个同心圆向外扩展的一个这样的形状，是一个不断往外延伸的过程，一个由核心到边缘，一个由繁华去到荒僻，由城市去到乡郊的过程，好像由中心出发，越走越远，越走越辛苦，但是为了上帝的国度，为了火热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必须开荒吃苦，这是宣道会的使命。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希望反思一下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所讲的地极， The end of the world 在哪里？地极是不是一直向外延伸到一个边缘之地呢？我今天想和大家想一想这个地极。基督徒在耶路撒冷那里走来，在犹太全地走来，在撒玛利亚走来，可能不是一定需要走向边缘之地，并非一定是走向这个荒漠之地，这个地极，这个世界的尽头。在21世纪这个情况来看，亦都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不远之处，更加有可能就是我们身处之地。所以我今天用的题目呢，是城市。都市牧羊，城市变成了一个世界的地极。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where you live, the city。 今天我们来到重新去想一想，什么是圣灵降临节给我们的大使命，哪一道才是地极。我是学历史的，在我的研究的兴趣呢，主要呢就是城市的历史，因此对于人口的迁移，对于房屋的发展，对于工业或者商业等等的城市里面有关的题目呢，我大概都是有兴趣，或者是读多少少的书。据我所知呢，在过往两个世纪，即200年的当中，有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城市化的运动，所谓 urbanization 的大型的运动。而最受人注意或者规模最大的呢，很可能就是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期在北美洲的城市运动，特别呢就是工业城市的兴起，所谓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ties。 由于机械文明和工业的兴起，很多德国的时代里面出现的很多的科学家或者发明家，好像电灯发明的爱迪生，发明电话的 Alexander Bell， 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出身的科学家和工业的发明家。以至于是北美全个美国或者加拿大，去到全国的铁路网的形成，都是为了这个大规模的人口由农村走向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制造了条件。有一些矿源比较丰富的，又位于这个铁路网的枢纽的工业的城市呢，好似匹兹堡啊、Cleveland 啊、Cincinnati 啊，甚至芝加哥 呢啲咁嘅美國嘅城市咧，都喺嗰段時候咧，人口咧就劇烈嘅增加，一直係逼近傳統嘅商業城市。商業大城就包括咗好似 Boston 或者係紐約或者倫敦呢啲咁嘅城市。呢、這個所謂城市化嘅現象，係好多喺美國市上邊影響到社會、影響到文化改變的種種的問題，包括了倫理的問題、宗教的問題、生活上面的適應的問題，或者城鄉的矛盾，都在這個過渡期或者是城市化的過程裡面出現。我今天不是在這裡上歷史的堂，我不會跟大家呢詳細分析這個是美洲的城市化的現象，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带出呢，是另一次在近代现在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的城市化的运动，可能要比北美这次的城市化是规模更大，影响更加的深远，牵连更加的广阔，对于人口的流动，对于社会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呢，都带来更加广大深远的影响。这次的城市化的运动呢，主要呢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主要呢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中国近二十年的变迁。在过去近二三十年，在中国本土上面可以说出现了一个造城的运动，关于城市里面或者造成的时候，在我以前在讲巴别塔的时候稍微提过。这个城市化的运动最简单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回头北望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我们的边城或者深圳呢，三十年之前只有罗湖口岸几条的街道，大概呢人口是在五十万左右或者五六十万的左右，规模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在二十年之间，深圳已经变成一座国际的大城，人口据统计已经是超过1300万或者1700万，你看看计不计埋一些注册的人口，高楼耸立或者百货纷陈，非常热闹的一座城市，它的年产的总值大概已经逼近香港，甚至有些人说在今年或者明年就很可能那个经济的出产的总值已经是超过香港的了。深圳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其余国内的很多的地方，成千百万的乡镇的小城，在过去二十年三十年之间也都是迅速的发展，大兴土木，造成了人口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的大城市，大量的农村的人口流向城市，将城市本来较为挤迫的空间都填得很满，甚至在高架桥下面，在火车站的广场或者空地里面呢，都是容纳了这个农村的流民的城市的空间，这个流民是流动的人民。当然有很多厂商也为了他的劳工建造了一些简陋的房舍，还有一些农村出来的农民自己临时搭建的一些帐篷或者是棚屋，这个就是形成了现代中国城市化的一幅很奇特的景观。根据最近的资料，现在中国内地由于城市化而出现的人口数百万或者是以上的城市大概有600个或者以上那么多，那你想想600再去乘这个600万呢，就很多的人口呢大概都是住在这个城市的里面。那不单止是这样，有很多所谓乡镇的城市未叫做那600个的大城呢，仍然呢已经是有很急剧的城市化的现象。我们开始读书的时候，在大学或者在研究院读书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中国的发展，而且呢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呢，就是它95%以上是农村的人口， 所謂一個鄉村的人口或者是農民呢，是中國社會的最重要的支柱。所謂 peasant is the pillar of Chinese society。 在那個時候說 90% 以上是講緊是 rural studies， 是20年前或者我開始在研究院是30年前的一個大家的看法。在現在來說，有40%以上的人口在大城市裏面，70-80%的人口在這裡小城市的裏面，真正的鄉郊鄉村的人口越來越少，真正在渺無人煙的鄉村裏面住的農民，我覺得你是需要很用心去尋找才可以見得到。尋找地極是不是就是去找出這些鄉村的人口呢？我自己覺得不一定是需要這樣去找我們的地極的。這個是近代世界史，不單止中國史裡面最大的一次的城市化的現象。下面我想從基督教的角度去看一看這個我們面對的當前的城市化的現象，以及呢我們借鏡或者聖經裏面一些的經驗去讓我們想一想，我們面對這個城市化、中國人口的流動以後的地極，可能不再在鄉村、在邊緣的地方，而在我們住所身所處的城市的裏面的時候，應該想些什麼的問題。因此呢，我用了今天的題目就是都市牧羊，意思就是說在城市裏面做見證的基督徒，在城市裏面你要碰到什麼的現象。都市牧羊是城市教會需要面對的問題。當然我所說的羊是意思就是指著人來說的。這種的羊可能有兩種，在聖經使徒行傳那裡說要去到地極作我見證，是應該尋找的很多是叫做無牧的羊，他們都不是信徒。在都市裏面迷失而沒有信仰的人是其中的一種，另一種當然呢就是講基督徒的。在都市教會裏面生活的信徒，在跟隨耶穌的人，要思考這個都市牧羊的問題的同時，亦都是想一想如何是自處在都市教會裏面的生活，同埋點樣面對這個大使命的問題。首先呢，我們來看看無牧的羊和主的羊共同生活的地方，就是這個都市。在以前在聖經的描寫裡面，我們都知道牧羊的地方是有很大的分別，甚至我們剛才看104篇的詩篇那裡展示給我們看到的，裡面是有很多的山野，很多的白獸，有少壯的獅子，有鱷魚，甚至是吧，你在都市裏面呢是不容易找到。但是我們以前放牧的時候，以前我們是去想著怎樣牧羊的時候，當然是看到一片的草原，最好的最理想的是青草地溪水旁，有牧羊人帶領著他的羊群覓食，一到了這個水草之處，一邊放牧一邊高歌，如果手上面有一支的杆或者杖， 口旁邊有一支的笛，在群山之中綠水綠草之上，這個呢真是很漂亮的一幅圖畫。這個情景當然可能發生，但是另一種情況呢也都會放牧的時候發生的，就是山路非常的崎嶇，草叢亦都好稀少，有羊或者是成群羊里面的一只好不小心的跌落了山径，在那里啼哭，在那里哀叫，可能只是走失了一只的。那做牧羊人呢就要到处去寻找，这个其实就是圣经讲给我们听的一幅的另外一幅的图画。大概我们知道牧羊是城郊或者是城市以外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在野地里的牧羊人都是在伯利城之外的夜间那里放牧的。 還有一些情況呢，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個牧羊人帶領他的羊群是經過曠野山林，難免呢就是碰到很多的凶險、豺狼、猛虎，剛才所讀的少壯的獅子，或者是河裡的鱷魚都可能出現的，其他的怪獸、百獸都是對於你的羊群有生命的威脅，甚至對於牧羊人來說呢亦都是有生命的危險。所以呢時刻需要戰戰兢兢注視這個當前的環境，希望羊群都能夠安全的、平安的渡過這個險境，再到這個水草之地。現代的人對於荒漠的草原的牧羊的生活大概是不容易去體會、不容易去琢磨的。我們都知道不久之前，大概是去年嘛，我們電視都有個報告，香港竟然有個都市的牧羊人呢帶著幾隻的山羊呢就是在我們附近呢是放牧的。這個是一個很稀有、很奇怪的現象，是不容易呢就見到的。但是在現代都市裡面的教會，現代都市裡面生活的很多的信徒，其實所遇到的險阻或者困難，比起昔日在山林野地之間的群羊呢大概有相同之處。都市裡面的困難和危險和野地裡面牧羊呢很多地方可以說相同的，在石屎的森林裡面，在幽暗的夜燈之下，亦都是會是一個豺狼四伏、毒蛇環繞，到處尋找可以吞吃的羊群的野獸很多。當然在大自然裏面，我們看到的猛獸是張牙舞爪的，是大聲咆哮的，我們很容易就見到或者可以聞到危險的味道。在大自然的曠野山林裏面，我們最容易是辨識什麼是野獸、什麼是敵人，亦都較為容易去了解乜嘢叫做安全、乜嘢叫做平安、乜嘢叫做凶險。反過嚟咧，喺現代都市嘅牧羊嘅地方，乜嘢叫做危險同埋狼毒，乜嘢叫做誘惑同埋陷阱，往往咧係躲藏喺一個濃厚嘅化妝同埋閃耀嘅霓虹燈光嘅背後，係唔容易咧係為人察覺嘅。都市牧場其實機關處處，不單止呢就是牧羊羊群容易涉險，連埋係負責的牧羊人呢亦時時受到欺騙或者自顧不暇。意思就是在過往的牧羊的生活裏面，我們比較呢容易看到外面什麼叫做敵、什麼叫做我、什麼叫做平安、什麼叫做危險。但是在都市的牧羊環境裏面，這兩個完全是隱晦不明的。在過去研究都市文化的書本裏面，對於城市化最大的指責，當然就是說它這麼太多的引誘是年輕人的墮落。在一些的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在北美的環境下面都是受到基督教一些基本的教育或者是一些道德的價值的觀念，但是在那次大的都市化的大潮裏面，他們去到這個城市，在城市裏面很多都是住在工廠的宿舍裏面，他們自己再沒有家庭的生活或者管束，於是呢就是去很多是飲酒啦，或者是賭錢啦，甚至無呢做很多壞的事情。城市裏面的聲色犬馬，現在這樣講呢很容易呢令到這批農村的青年迷失。所以呢在我們的研究城市研究的書裏面呢，通常都有一個概念，就是這個叫做罪惡之城 Wicked City。 在工業化的城市裏面呢，就是很多作為一個罪惡之城的代表，特別好像芝加哥這些這地方。在這個這樣的看法呢，現在如果我們看看現代的 城市化，好多嘅中国年轻人进入咗呢个大城市去揾工作、揾生活，同埋十九世纪嘅美国农村嘅青年入到去大城市里边咧，都碰到相同嘅问题。不过咧，一个喺农村里边仍然有基本嘅基督教嘅价值，系为佢哋咧就至少咧打好少少嘅基础。所以喺 YMCA 啊、青年会啊、救世军呢啲咁嘅工作团体咧，好容易咧挑起佢哋童年嘅回忆。但系喺中国嘅去到农村去到城市里边嘅工人或者流民咧，佢哋冇咗呢种最基础嘅教育。如果是有呢，都是很零碎的，很不全的这种的道德的意识，因此更加容易陷落。这个是中国城市教会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我希望下个星期呢，我们有中国城市教会广州教会的一个领导人呢，来到或者跟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今天早上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分析中国城市教会面对的种种问题。不过我想强调一下的就是，城市可能就是大使命当中所说的地极 The end of the world， 不是在那些很远的、很困难的、很看不见人烟罕至的乡下，可能呢现在都已经转回去中国的大城市的里面。我希望提出这个问题呢，跟大家多加思考。下面我借圣经的一段的经验，跟大家是想一想这个城市教会的问题。就我今天用的是《使徒行传》，就大家都今天会看到，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时时都会读《使徒行传》的。《使徒行传》是重要的一个事迹呢，就是保罗，使徒保罗的传福音的经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走过了很多的地方。他的足迹大概呢，就是踏遍了现在所谓中亚、西亚、欧洲的南部的地区，到过很多大小不一的城市，也都是到过很多罕无人知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呢，集中看看他的城市的经验。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呢，他保罗去过的城市呢，由大马士革开始，就是 The City of Conversion， 他的转变是从大马士革，即是大马色开始的。以后呢，有路斯德，有安提柯，有耶路撒冷，有雅典，有尼亚波里、哥林多、以弗所的、德罗亚，最后去到罗马，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大的城市。你哋有啲擔心喎，如果係要將保羅喺咁多個城市裏邊嘅經驗咧，都講嘅時候咧，到今晚八點嘅。但所以咧，今日我只係選用咗一個城市同大家諗一諗，裏邊仲有好多嘅其他嘅城市嘅經驗，或者一個半啦。我想最後咧就係借佢喺路斯德嘅經驗嘅嚇。保羅到過咁多嘅城市咧，我同大家睇嘅今日喺《使徒行傳》係第十七章嗰度嘅雅典。雅典是一个大城，是大家稍微熟悉的大城，所以呢，我就在这里集中讲讲雅典。因为其他的城市我读过之后呢，大家会听过的 很可能就是罗马的，是吧？即其他的不是很容易，我们今天再重新呢就是认识的。但是雅典应该是大家熟悉的一座城，在当时来讲是一座大城。可能呢是早四五个世纪已经呢就是开始发展的，所以在当时来讲，在希腊的整个文化的世界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所在。所谓百方福咒，商旅云集，又有各种的文化、各种的族裔，即是各种不同的人。大家看刚才都听过，有犹太人，有希利尼，有希腊人，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有这个居比路，有这个埃及人，有这个中亚西亚来的人。所以呢，就是未有中国人的，因为当时候呢是公元前的几个世纪，在雅典大城里面。雅典的商业和文化都可以在当时候来讲，起码在 Hellenistic world， 在个希腊的地中海世界里面呢，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 同今日我哋所谓世界城市、国际都会咧，都有好多相近之处。保罗嘅经验对于今日现代嘅城市教会或者系城市里边生活嘅基督徒咧，我相信亦都有啲参考嘅价值。嗱，雅典嘅兴起大概喺公元前四五世纪嘅时候，最繁华、最黄金嘅时代，好可能咧就已经啱啱过去噶啦，到保罗嘅时代。但系佢仍然系一个贸易嘅航运嘅中心，系一个文化同埋政治嘅发源地。大家听过嘅好多个西方嘅哲学家都系喺雅典里边咧有佢哋嘅一个教学嘅地方，例如 Socrates、苏格拉底啦、柏拉图啦呢啲咁出名嘅哲学家都系雅典嘅名人。嗰度有文士、有学者、有哲人、有贵胄、有艺术家、有商人、有工匠，同埋各样嘅各个阶层嘅人。城市就系一个容纳唔同人口、唔同文化同埋唔同阶层嘅地方。雅典一样，香港亦都一样。保罗嚟到雅典喺嗰度，当然系接触咗嗰边嘅基督徒，有好虔诚嘅犹太人，有啲刚归信嘅希利利人，包括咗提摩太嘅母亲个父亲，呢啲都系叫外邦人。喺雅典嘅事迹咧，我哋就喺《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嗰度咧系清楚睇到。咁我唔同大家系读呢段长嘅经文噶啦。喺呢个繁华同埋热闹嘅都市里边咧，充满咗好多嘅挑战。对于今日嘅信徒，仍然系有一啲影响嘅一啲嘅挑战咧，我想喺度提一提。首先咧，就系佢碰到一批嘅学者。在第十八节那里讲，那边有伊壁鸠鲁的学者和斯多葛两门或者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在那里跟他辩论。伊壁鸠鲁和斯多亚这两门是什么的学问呢？我大概就不跟大家仔细去，如果喜欢找的、喜欢哲学的，你可以就是去看看。大概一派是崇尚自然，乜嘢咧都係相信佢嘅生死凋謝，唔可以咧就係執著嘅。一派咧係追求日落，即係自己能夠滿足到咁就夠噶啦。大家都各有唔同嘅哲學，大家亦都各有各嘅追隨者。喺城市裏邊，大概都會有好多追求唔同思想學派嘅知識分子，好多嘅學派，很多的意見，他們對人生、對於宗教、對於終極的關懷、對於自身的存在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大家可能在校園裏面的教會更加容易碰到，很多人都喜歡就是一講兩個鐘頭，就是講他對一個哲學的觀念的看法。這個是一個依赖知识同埋理性对于基督教嘅挑战。喺雅典，保罗碰到咁样嘅一批人，我相信香港亦都会常常咧就碰到以知识为主、以理性为主同宗教咧系问难嘅一批人。呢种嘅挑战咧喺校园里边特别嘅普遍，我哋都碰到好多嘅同事或者同學都仍然都是從循著這個知性，循著這個哲學，循著這個他們相信的學派，向基督教就提出問題的。城市的教會，城市的基督徒，所以要面對的這個挑戰，第一就是知識的挑戰。可以說很多從理性的或者從科學的方面呢，就要對宗教的解釋呢要提出一個合理的、合邏輯的咁嘅解釋，呢種 challenge of intellectualism 喺我哋身邊，喺城市教會裏邊咧，係時時見到嘅。第二，保羅喺雅典所見所聞，令到佢印象深刻嘅咧，可能就係呢樣嘢。佢話城中嘅人 廿一节嗰度，我引用佢嘅话嘅，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呢一种嘅说话，其实我哋好容易都理解或者明白嘅。一种是我们熟悉的另外一种的城市的文化，将新闻说说听听，政府的新闻、社会的新闻、名人的新闻、种种的新闻，我们都不会用一个很极其严肃的态度去看待的。什么叫新闻？哦，就是身边发生的大小的事情，有些其实就是关乎社会、关乎国家的大的事情，但是城市里面雅典城的人呢，只喜欢将新闻拿来说说听听，这是一种闲聊的文化。新闻作为一个话题，我们身边的话题，不是牵涉到我们的人生，不是牵涉到我们一些重要的价值，我们将它拿来说说听听。英文讲得最容易的就是 gossip。 gossip 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呢，在香港、在雅典，其实都是一脉相承。人面对着很多身边发生的事，并没有用一个 正规的严肃的态度对待。城市里面是一个可以收听到不同消息的新闻的渠道很多的地方，所以时时造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去形成一个共识。对于信徒，他要大家都一起同心的相信，同心有一个归属感，这种的价值呢，其实就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他将这个说说听听的文化放在这个信仰上面呢，就会支离破碎。这个是城市挑战的第二种闲话的文化，造成疏离的一个后果。最令到保罗去心担心的，在第十六节那里说，就是雅典城里面满城的偶像。保罗在雅典曾经单独一个人等待他的同伴的时候，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焦急。雅典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因为在雅典希腊文化的传统里面，真是满天，可能没有佛在这里，有天将，有鬼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传说，所以不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例如天神宙斯 Zeus， 太阳神阿波罗，女神阿典娜，或者阿底阿米，这些都有自己的神庙，所以在保罗去到这个大城市里面见到的神庙是非常多的。因为很多希腊传统里面 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但是都在民间已经有他自己的庙宇，有他的影响力。保罗在雅典跟他们日夜相处，深深感受到 雅典的人被他的偶像的感染和影响，所以心里面焦急。这种焦急也都说他会影响到其他信仰的群体。他在这里时时与人辩论，他面对各种偶像的挑战，保罗最后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卫道的神学的讲章，就是24至32节，就是从创造宇宙开始，一直至到末后的审判，是一个很完整的神学的讲章。里面呢分析呢留给牧师了，我在这里点他一句而已，就是说这个这样的完整的从创造到审判的讲章里面，他最强调的就是神是造万物的神，他不是人手可以造出来的偶像。一个就是他的能力，他自己的本体和人造的偶像是很不同的。他是面对雅典人呢个个去敬拜他不同的偶像而产生的一段的反思。这段充满神学内涵的演说呢，最主要呢是向城市人，向偶像崇拜的城市人呢是讲的。后面那些我 不在这里跟大家分析神学的说话，但是我认为呢，保罗在雅典里面最大的挑战呢，就当然是面对这个拜偶像的传统。如果是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今天的城市里面可见的偶像和立已经建立的神庙呢是不多的时候呢，你很可能也都是同样犯了都市牧羊和这个旷野牧羊的毛病。因为可见的神庙和可见的偶像好像雅典这样呢，在这个现代的都市中国的城市里面或者不是多见，但是人造的偶像在中国现代城市里面呢，其实呢就是百象纷陈，很多不同的门类。大家想一想，大家都知道偶像化在香港，在香港现代的城市里面呢，也都是很流行，玉蝶都会成为众人的偶像的。在雅典的保罗都有这个相同的经验，他不单止客观地面对成千上百的偶像，看见那些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他心里焦急，他仍然跟好像他面对的一个我认为是比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偶像虽然是影响到我们信徒，但是最大的影响就是保罗自己会被偶像化。在十七章在那里讲到保罗是继续的为主讲道，继续是为主做一些治病赶鬼的工作。他这里就是说宣讲复活的信息，使到很多人都择意来听这个新的这个说法，对人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咁保罗带俾呢个雅典人嘅，但喺路斯德隔离嘅城市里边咧，佢有一段好重要嘅经验，就系话佢同呢个巴拿巴去治病之后咧，有啲人大部分嘅城市人开始跟随佢，同埋向佢哋讲咧：你就系宙斯。呢个对巴拿巴讲嘅，你就系我哋嘅大神，亦都对呢个保罗讲：你就系我哋嘅阿底米。你是我们这个会代表众神说话的大神。这个是城市里面我认为是对保罗或者对城市的信徒最大的挑战，不是见到偶像，是被认为呢你就是偶像，你就是代表了宙斯，代表了阿底米的大神。有很多的信徒或者很多的城市人呢，都当然就是很开心的。当你的功绩、你的能力、你的威望得到人的赞同、人的认可，甚至无觉得你是足与这些重要的大神相比的时候，你当然就会欣喜，就会觉得不错，你就会陷入了这个被偶像化的一个过程。你有没有想过你根本就不是宙斯呢？你是反对宙斯的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跟阿底米这些是指责这个城市的人、跟随他的人，现在呢你竟然被人家看作你是阿底米。一个被偶像化的过程在城市里面呢，是保罗、是以后的提摩太、也是巴拿巴所要面对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总括来讲呢，在保罗在雅典城遇到下面这几个挑战，我认为都是近日的城市教会可能会面对的。第一是知识化或者学派化的挑战。第二呢就是闲话化或者叫歌词化的一个挑战。第三呢就是偶像化或者是被偶像化的挑战。所以最后呢，我想跟大家翻翻到去耶稣升天之前的大使命作为今天的结束。那里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地极在今天来看，我认为不在旷野，不在荒原，不在边疆，不在深山，不在无人之地，乃在城市之中。我们展目 远眺，睇到啊嗰一片嘅水草，嗰一片嘅水草唔喺天边，就喺眼前，或者唔喺眼前，就喺高楼之处。城市里边有好多无牧嘅羊，等候羊群歇息同埋喂养水草嘅地方。我哋要重新擦亮我哋嘅眼，去睇睇我哋系咪要望森林或者系旷野之处，先可以发现呢一片嘅水草咧？咁我想结束嘅时候就用咗呢个嘅副题，就话看啊，城市中嗰一片水草喺高楼嘅地方，呢个系21世纪嘅特色。我认为亦都系我哋末世嘅挑战。